大家好，这里是一命头条。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北京之行后专访，携手叠桥，共益同行。据公教文明报道，近日周守仁主教接受了公教文明期刊主编席安东神父的专访，畅谈了他4月17日至21日对北京的访问，以及香港教区在天主教中国教会团体中的使命。以下是访谈的详细内容。
一，
应李山主教的邀请，您于4月17日至21日前往北京进行访问。这一邀请早在2022年便向您发出，但直到新冠防疫限制解除之后方可成行。这个邀请的由来何在？是否源于某一特殊原因？北京教区通过第三方向我发出了这一邀请，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商讨。与此同时，由于2022年是我上任主教的第一年，我也需要时间来熟悉香港教区。不过两个教区在此前既有所来往，例如他们的两个修生被派往香港进修神学，而一位香港教区的神父则在北京教区担任修生的灵修导师。可见他们希望在新冠大流行之后恢复联系并非偶然。二，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是自1997年前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以来的首次主教访京，环球时报称其为破冰之旅，您在其中感受如何呢？这次访问的主要收获是什么？这不是我的首次北京之行，而是我作为香港主教的第一次访问。以前，无论是作为北京中国学中心委员会成员，还是后来作为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我每年至少一次会对中心进行访问。我真切地认为，本人此行并不是什么破冰之旅，而是时任香港主教的胡振中书记1994年访京之后的延续。正如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我们教区被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委以做桥梁教会之重任，充当桥梁是可敬者利玛窦首次提出的一个想法。虽然自临时协议签订以来，梵蒂冈及中国双方的国务院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官方渠道，但我们认为此次4月17日之行于教区层面上在北京和香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此行尤为突出的成果包括两个教区领导层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在不同领域重新开启的合作。双方殷切期望合作的意向带给了我们携手共进的希望和决心。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自2018年以来一直生效，虽然有教区，但并不是所有教区都有各自的主教。在大陆的所有教区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教区仍在等候各自的主教任命。三，沈斌主教从海门调任上海，即此前渝江教区彭卫照主教被任命为江西教区福里主教之事，引起某些人的担心，说该协议在中国方面将不再成立，您对此有何见解？我的理解是，该协议并不像某些人所推测的那样，已经道尽穷途。然而，双方在委派主教到其他教区那方面的理解存在差异，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增进理解的因素。因此，定期进行更多的深入对话，有助于尽可能减少日后的混乱。四，金汝贤主教留下了怎样的记忆？于今 对他的追思是否仍然有意义？作为一位牧者，他的牧职殉道如何能够赋予当今教会生活以启示？上海教区刚刚于4月27日为金鲁贤主教逝世十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对他在中国教会中的巨大贡献和影响表示感恩之情。参加感恩祭的有60余位共祭者、70余位修女和近1000名教友参礼。可以说，离世10年的金主教对中国教会的意义由此可见。金主教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极大尊重，由于他愿意与政府合作，擅长多种语言，并具有国门以外的联系，他能够将政府认可的教会与普世教会和整个世界连接起来。他的牧灵活动也为当时的中国教会注入了活力，有助于其发展和繁荣。五、如何理解教会的中国化？我的印象是，在大陆的教会仍在探索中国化所应有的含义，这是一个至今仍未得出最终结论的探寻，因此我们通过研讨会与他们进行对话，实属意义深长。这样我们也可以与他们分享本地化的含义及其蕴含，这当然可以反映他们对于中国化的某些考量，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化对于他们的含义。根据我们在此行中遇到的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法，中国化是类似于我们的本土化理念，因此我认为现在最好不要急于一蹴而就的对中国化盖棺定论，更有帮助的是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六、时任枢机主教的若瑟·拉钦格在其《大地之言》一书中的中文译本序言中问道，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如同在犹太教到异教的转型中所产生的希腊及拉丁基督信仰一样，出现一个亚洲或中国的基督信仰？请问您有何见解？对于基督信仰之体现于世界天主教中，中国思想及文化有哪些具体贡献？与其是专注于权力辞令，我们更愿意关注的是培养尊严以及有益于团体、社会和国家的健康的责任意识。我们的职责是促进和确保他人尊严，而不仅限于自身的尊严。言至于此，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需要学习在促进国家及世界上所有的人尊严方面更进一步。尽管他在消除国家物质贫困和扫盲方面取得了极好的成绩。七、目前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特别是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好人坏人二分法世界观似乎是现行模式，那么多元合一以及教宗方济各所提倡的对话呢？恕我冒昧而言，应就各方于对话过程中的理解和假设进行沟通，江西和上海的案例便可证明在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交流的合理性。为中国人所珍视的另一个价值是和谐，不同利益各方利益持分者之间的和谐，正要成为一个和平共处和相互支持的共同体。这与我们对多元合一的理解有所不同。这种多元合一虽然允许不同个体某程度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但他们在共同利益及关注下连为一体。然而，和谐与团结肯定与似乎为当今政界所独钟的支配及超级大国文化背道而驰。八、在抵达北京后，您与西什库救主堂与李山主教一同举行了晚祷， 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一幅画像被放着在祭台前，它是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吗？他对当今中国教会的教诲何在？利玛窦不仅仍然广为中国人所知，而且无论在教会内外皆深受敬仰。他广受中国天主教信友的尊重，也深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甚至习主席也在他对国际社会的一次讲话中对利玛窦给予了赞誉。显然，宣布利玛窦为可敬者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我们正在为他被列真福品和圣品而祈祷，这在中国无疑将会使人心大快。利玛窦关于友情、基督信仰本地化与相关各方进行交流并搭桥通道的教导，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仍为人们深切怀念。10、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充当一个好公民和一个好基督徒？基督徒是否应该是热恋祖国的爱好者？正如我在最近文章《爱我们的国家还是》中所言的，爱自己的国家实属天主教会训导的一部分。这始自为人熟知的耶稣圣言，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这表明对我们公民和基督徒来说，两个领域是需要兼顾的，二者并不相互排斥。此外，天主教要理第2239段中一言，公民的义务是与政府合作，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给社会的福利做出贡献。爱国及服务国家是基于感恩责任并由爱德而来，顺从合法当局和为公益服务，要求公民在政治团体生活里恪尽己职。国家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其国民。因此，爱自己的国家意味着去爱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尤其是其公民及居民。至于教会，它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源不应该是教堂建筑物，而是天主子民。爱要有具体的对象，而不是驻足于观念之上。因此，爱我们的国家意味着要把国家的尊严放在首位。我相信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牢记同样的使命。尽管可能会由于不同外在因素的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故此，当政府恪守其使命时，人民便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反之亦然。因此，政府和教会之间最好能有对话的机会。为了国家，我们应该帮助政府变得更好。11、香港教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您和帕伯林书记都称其为桥梁教会，请问您如何解释？我已在多种场合表示，充当桥梁并非诗情画意之事。如果一座桥要达到其预期目的，就必须让人们能够在桥上踏过，让汽车能够在其上碾过，否则就根本不必建桥。因此，挑战在于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和批评。他们也许恐怕自己的利益和关注点会因桥的接连作用而受到危害。当然，我既能理解也能感受他们的顾虑。另一个选择是无所事事，维持现状，不求任何相互聆听和理解的机会，而是抱着满腹狐疑对他们心中的邪恶者采取打击性行为。因此，就桥梁教会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将不同的和相反的各方联系起来，帮助他们使对方为渴望被聆听和理解的人，协助他们以尊重和同理的心态聆听对方， 并希望能治愈他们的旧创，促进协作。12，教宗方济各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及访问中国的强烈愿望。他在中国被视为怎样的一个人物？许多天主教教友照旧尊称他为圣父，并赞赏他为中国教会所做的一切。我在此行中幸会的主教们对他持肯定态度。至于那些反对中梵临时协议的人，他们似乎对教宗方济各不太接受。关于喜欢和不喜欢的点击率并不存在统计数据，但根据我看到的和读到的，再加上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天主教信友的态度，我认为中国的大多数天主教信友都忠于教宗方济各，他们也希望临时协议能给他们的教会带来可喜的变化，包括教宗方济各与习主席的会晤。中国政府对教宗方济各亦是极为敬重，他们特别欣赏教宗的开放思想和包容精神。他对整个人类的热爱被认为与习主席所倡导的价值观相吻合。这些价值观集中体现于习主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在教宗方济各早已表明自己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访问中国的期待之时，中国政府亦愿意看到这一心愿的实现，并不应是一件令人称奇之事。让我们祈祷这一心愿能够实现，这不仅是为教宗方济各或是中国，而是为整个世界的。13，教宗方济各正在教会中推动一条共益的道路，期望教会的所有成员不仅要相互聆听，而且更要学会聆听引导我们前行的圣神。您在圣救主主教座堂的讲道中表示，圣神是团结的神，而不是分裂的神。这一见解如何能促进中国教会内部在爱的共融方面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和交流？我的讲道会如何促进中国教会内部在爱的共融方面更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尚有待观察。然而，共益同行或者同道协行的主题已在我们整个行程中与各个教会领袖及机构会晤中有了明确的表达，而且也似乎得到了良好的回应。然而，如何付之于实践，将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当地环境。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各自的文化及社会政治背景中学习和理解共益同行或同道协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我仍可满怀信心地说，北京教区与香港教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将不断深化。既然主教和政府鼓励我访问大陆其他教区，我深信这是对我们与在大陆的教会进一步拓展同道协行关系的盛情邀请。